大家好，我是 Little Fish， 我在北京。
大家好，我是满满，我在上海。
大家好，我是乔娜，我在台南。
然后我先要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天有请到我们的第一位嘉宾，对，鼓掌鼓掌鼓掌。是我的老同学，然后现在呢也是在美国，在这个西雅图，然后是微软的高级工程师，然后
高级科学家吧。
哎，对对对，哎，这个更准确一点，对。
好好好好 ，my bad my bad， 好，那个高级科学家，对啊，微软的高级科学家，大V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的，大家好，我是大V，我现在在西雅图。微软工作，在微软已经工作了大概有6年，然后之前呢是在纽约读人工智能方向的博士，对，
哇，
嗯，好的。
然后因为最近的话也是就是疫情在美国也挺严重的嘛，对，所以我们也就是挺关心的，想知道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美国的情况目前来看还好，其实美国最开始的时候最先爆出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呢正好就是西雅图华盛顿这一边，但是呢事实上呢那个比较严重是因为这一边可能是最早开始检测然后比较严格的地方，因为正好是靠近那个 Washington University， 然后他们最开始很早的时候就做出了检测。同时呢我们这一边疫情爆得比较严重，可能还有一个是跟养老院比较多可能有关系，就是一开始有几十个病例的那个地方其实是Kirkland， 离我们家不远的一家养老院，那个地方因为如果有一个老人染上病了的话通常很有可能很快的时间所有的那个老人可能都会染上病。而且就是说那个养老院的话它实际上是那种临终关怀的养老院，就是可能就最后一两年快要去世的那些老人才住进去的，而且美国这边统计的那个方法可能跟国内不完全一样，就是如果染上了新冠病毒然后后来去世的，只要他有过这个得病的这个记录，他全部会算在这个因为新冠而去世的这个病例之内，所以这个就看起来数据可能比较的吓人。但是现在整个华盛顿州的情况控制的就我的观察还是比较好，现在整个这个增长的速度已经放慢下来了，可能人数还没有完全到达峰值但是整个曲线也是变得比较平缓的。
好，因为今天也挺特别的嘛，这个 Little Fish 这边的话也是刚刚开始居家隔离第一天，所以怎么样啊，你今天过的？
对啊，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按照北京的政策，就是有家人返京的话会要求全家隔离，所以之前跟我们这边是说的是要在我们家门口装个电子锁，同时把我们的那个小区出入证已经收上去了，就是我们是绝对出不了小区的，然后每天下午3:30会有人到我们门口来收我们的垃圾，然后每三天我们在网上只能使用多点的 APP 订菜，每三天可以给我们送一次菜。但是对，就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第一天居家隔离嘛。第一天那个状态还比较好，因为之前买了很多很多菜，现在的物资都储备的非常丰盛，然后都吃不下，所以今天做了很多菜来吃怕坏了嘛。然后再加上小孩第一天回来，之前在家散养了3个月，所以说今天是鸡血满满的在全力鸡娃。对，因为像我们四川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孩子在家散养3个月之后，麻将和斗地主都已经会了。
今天的话就是我主要是把那个大 V 也请过来，就是想我们要聊一聊这个身份认同的问题。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呢？就是最近不是其实大家看到国外的疫情啊，然后跟中国的这种防疫的措施就会不断对比嘛，然后包括很多留学生，因为我自己在做留学行业，然后我也知道就是这个打击是非常之大的，然后可能很多的留学生确实也是，尤其是家长吧，会就对国外的这种东西就是产生了一些很多很多的疑虑嘛。 对，然后包括那个之前是听我同事聊起的，就是说上海最近出了一个政策，就是说如果你同时有上海户口，然后又有其他国家的国籍的话，或者是永居什么的，然后是必须要销户的。但是我就在想说，如果说啊，如果说假设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那些人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他们会放弃掉，比如说放弃掉上海的户口，还是放弃掉国外的这种绿卡的呢？
大 V， 你现在是拿绿卡吗？
对对，我现在是拿绿卡，就是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因为就是我本人并没有上海户口啊，所以这个不知道怎么做选择。嗯，如果确实有上海户口的时候，我可能要考虑一下，但因为我没有，所以这个选择比较好做。嗯，对。
你觉得你是什么样感受？
对，我觉得绿卡可能对于我们这种在国外打工的人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吧，就是。如果没有绿卡的话，有绿卡，就是我们可以比较自由，待在这边比较有安全感一点。但是如果没有绿卡的话，像我们以前，
但是你毕竟你就在那边安家了呀。
对，小孩也在这边，所以是可能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会在这边。对的。对，说起绿卡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没有绿卡的话，像我们以前拿刚刚过来的时候读书拿学生签证，然后毕业了以后拿那个H1B 是3年1签，然后3年之后他会再续签一次，一般是6年。如果过期以后的话，在你那个有工作还好，如果没有工作的时候的话，你必须要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找到工作，要不然的话就会被按法律上会被驱逐出境的。这样的话对于那个其实那个时间很短，所以是很大的一个challenge，尤其是像现在疫情泛滥的时候，然后很多公司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就是在目前这个年龄的话，应该还是考虑不到太多这个。包括你自己嘛，就是有时候我设想一下，比如说如果我的孩子将来要去移民或怎么样的，对吧，其实也是会涉及到，就是你怎么来看待你觉得哪里才是你的家的这种感觉吧。尤其是在美国的话，如果是作为华人，尤其现在像这个疫情期间，就感觉也是你看像特朗普，对吧，他说的一些话，反正就是觉得这种对于华人的这种歧视好像更加的严重一些。你有这个感觉吗？
对特朗普的话，他说话是嘴巴比较没有把门的，想说什么都可以。因为他可能说这个也反映了美国相当一部分人的那个想法，因为毕竟他是美国人选出来的总统，所以当时选的时候也很 surprise。其实民调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觉得会希拉里会胜出，但是特朗普赢了，他可能就是代表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整体的从以前的拥抱多元化，然后现在变成了走单边主义，然后就是民族优先，自己的 American First 这种观念。但是呢，在我周围观察到的现在的环境的话，就我们邻居啊或者周围的环境啊工作的环境来看的话，总体还好。我个人在生活中并没有就是经历到明显的有那种敌视啊，或者是种族主义啊，或者因为这一次的疫情对你有那种就是特别不好的那个行为的发生，这个目前暂时还是没有。对，
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其实他之前也在新东方当老师嘛，然后他是在应该是在美国也是生活了挺长一段时间，然后他就跟我聊起他为什么后来选择还是回国嘛，他就觉得真的在美国就是你永远是一个 minority， 然后对他就觉得那个他完全没有办法去发挥自己的影响的那种感受，让他会觉得很压抑。因为他可能就觉得当时他是在干什么，在知乎，在国内的知乎上面去答了一些问题啊，怎么样的，然后就发现诶，好像就是如果是他在中文的语境下，或者他在中国，他可以成为一个有点像是说 influencer， 但是有点影响，可以发挥他的一点主流的那种，好像你是主流，然后你是可以就是有一些价值。但是他在美国就感觉特别无力，就是会有这种作为少数族裔的这种无力的感觉。我觉得确实可能这点大 V 你有感受吗？
对，刚才其实你提到有两个问题，就是说一个是关于这种 作为少数裔，特别是华人在这边影响力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像灾难或者面前，会不会少数裔会被忽视掉，甚至会被那个牺牲掉？我觉得第一点的话，其实这个是肯定是有的。你像华人的话，在这边通常会说有一个透明的天花板。对，我们还是，可能还是因为文化和各种各方面的原因，使得华人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技术人员，但是很难脱颖而出的成为manager 或者是在公司更高层。对，比如说像我们公司的话，你会看到就是IC 就是 individual contributor，就是那种独立的程序员或者科学家，这些可能有很多的华人，但是再往上走的话，一线的 manager 可能大部分就是印度人偏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像中层管理，甚至是那个CVP，甚至是那个更高一级的那个人，可能大部分都还是那个印度人和白人。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可能跟中国的文化还是有一点关系。因为我们鼓吹的那些谦逊，或者是忍让，或者就是勤劳，但是在这边的话，可能更多的强调的是leadership，或者是跟人 negotiate drive 事情的能力，像这些。这样的话，其实看起来可能我们的就是这个文化对于这个影响还是有一些的。
那如果是小朋友呢？小朋友在美国，他处于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因为现在网络上也有很多在分享嘛，就说在好像在美国，娃好像也是被激得很厉害。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应该不是这样的吧？或者是说，还是只有华人的小孩会激得比较厉害？
哦，对，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这个小朋友在这边的学习的话，我觉得就基本上完全相当于是在放羊他，现在在幼儿园里学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国内同龄的小朋友的话，应该是学的比他远远的超过他现在在美国幼儿园学的这些东西。听说国内有叫做什么海淀家长或之类的，我觉得不要说那个了，就是普通的小朋友，我觉得都远远的不如我。我觉得他以后长大最好还是待在这一边不要回去，这个是对他自己好，要不然竞争压力确实太大了。
我儿子4岁半，比你最大的可能大一点点，然后他也是现在没有学习，就满满就前两天就让我说录我儿子可以学习的视频去发什么的，然后我就说我儿子从来不学习，每天都在抓虫，都在抓什么蚱蜢啊，然后抓什么蝴蝶啊，不然就抓天牛来养啊，就做这些事，完全没有在学习。
是的，其实乔纳的儿子，我觉得是很幸福的呀。
在台湾的话，其实也是大概这个年纪，跟他同年纪的小孩子，应该也是，就他还这样子，就是好像每天傻傻的，都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就是每天都在很完全很纯粹的，就是玩，就是完全不知道世界上有学习这件事。对，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跟父母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现在住在台南比较乡下的地方。所以他有很多那种比较自然的空间可以去玩，比如说田里啊，或者是就很像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去生活的那一种一样。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住在市区，比如说比较靠大城市，比如说台北啊，或者台中啊，或者高雄这样子的地方的话，其实现在他这个年纪的小孩子，其实也都是跟你们一样，可能我觉得家长应该都很紧张，都在鸡娃什
哎，
么
我
之
觉
类
得
的。
是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同事是应该是台北的，他家里面条件可能还比较好，他姐姐是医生，然后有3个娃，他告诉我就是他们确实是每天积得特别的厉害，然后上各种辅导班、补习班什么的，跟国内的不相上下。
都很鸡很鸡，因为我们之前有认识，因为我们之前的就是公司的老板，在大陆的时候，公司的老板他儿子今年念高中，刚考高中，他爸爸为了帮他去报一个补习班， 然后从早上凌晨3点就要去排队。如果你不去排队的话，你就预约不到那个名额。就是早上
这个就是在疫情之前在大陆是这个样子的
啊，真的
好未来的
那些，我听到都被吓呆了。我想说台湾也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就是像我住的地方是郊区嘛，然后一直就说这儿的那个教育资源不好，一个判定标准就是我们这儿连个学而思都没有，凡是鸡血一点的父母都得周末带着孩子进城去学而思这样子的。其实北京这边鸡娃的这个文化最严重的地方应该是海淀，因为那边就是原来的那个数码那个IT 界人士比较多嘛，然后他们都是学霸嘛，然后都是考二代嘛，现在他们的孩子都是考二代，所以我觉得像大 V 这样子也是属于学霸类型的，你们的孩子不会有朝那个考二代这个方向发展吗？
对啊，哎，你们那边也不是都是对吧 ？IT 啊，或者也很多华人聚集的比较多吧？
对的，事实上其实肯定会，因为这一边大部分的。周围的朋友圈啊或者什么的，大家都是那个 IT 公司的，然后这一部分人呢实际上当初大部分也是走读书考试这条路出来的，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个读书和考试这样的制度的这个既得利益者，所以实际上很自然的他们会把这个延续到自己下一代身上，所以当说那个放羊玩什么的时候，实际上呢小朋友该报班的还是去送各种补习班。我也知道周围有朋友比如说他们的小孩会比较早的就规划也要去上这个幼儿园或者要去考那个什么天才班，有的像平时或者周末组织起来给小朋友补课的这种情况其实都还是蛮多的。确实因为这个东西不管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个考试竞争你不能完全抛弃这个，毕竟这还是我觉得一条证明，虽然说不是唯一的路，但是确实还是有用的一条路。
因为之前我们会觉得是中国大陆也好还是台湾也好，就是因为这对啊，因为这种你不管你是崇尚素质教育还是什么，就是你最后的那个教育资源是极度匮乏的，所以导致你最后迟早是要竞争的嘛，所以你不可能说是快乐教育的。但我不知道，因为我之前有去过德国，然后知道他们那个教育资源分配比较均匀嘛，就是所以他们没有必要说鸡娃鸡的那么厉害。我不知道就在美国是教育资源属于是丰富还是不丰富，为什么还要鸡娃，还是说不用鸡娃也能够比较好一点的大学家门口就能上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说不管在什么地方，其实资源丰富或者不丰富，但是终归结底那最好的那些资源终归是有限的，就每个人都想去争取去占有那个最好的资源，但是最后总还是只有少部分人能够去得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不管是在任何的地方，最后大家肯定都会拼了命的去争取那最好的那一部分，所以鸡娃肯定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但美国这边可能相对来说跟国内有一些不一样的话，就是第一个它的教育资源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丰富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国的一流的那些 top 的，比如说从大学角度上来说的话，跟它下面的那些大学的差距可能没有像国内或者是其他国家的那个差距那么大。比如说美国的常青藤的那些名校 Harvard 耶鲁或者是其他的那个常青藤大学，然后再往下来那些比较著名的那个公立大学，比如说加州的那个加州系的那一系列大学，然后还有很多每个州有各自比较好的那些州立的大学，这个虽然说他们当然比不上第一流的那些常青藤大学，但是实际上确实还是很不错，就包括像 Washington State 这个家门口的这个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自己本身也是相当不错的一所学校，对吧？州类的公立的学校学费也便宜，但是呢它的比如说像那个计算机或者是这些相关专业，计算机在可能全美都可以现在排到第十名，这也是相当不错的东西了。而反观的话，像国内的话，可能一流大学和下面大学的那个差距特别大，尤其是我们读书那会儿，就是再往10年以前，那个时候 像一流的北大、清华和
对。
下面的那些，接下来的那些学校之间的那个，差距是非常大的。像同样的情况下的话，其实在其他国家也还是，也是类似的。比如说像在印度，听印度的同事讲过，他们最好的学校是那个 IIT 印度理工，并且 IIT 其实有几十所，最好的可能就是那么两三所或者三四所，然后下来的那些学校跟这几所的那个差距，那是非常之大的。然后比如说像韩国，它可能的像首尔大学、延世啊，像这些学校，然后可能最好的那么有一两所、两三所，下面也是就是差距非常大，然后那个。学生进入那个 top 的，一两所、两三所学校和进入其他学校出来的以后的就业，甚至整个的职业发展，甚至确实可以影响到他的整个人生。这个对于跟美国的情况就不太一样，所以导致了可能拼了命的不得不把所有的这些精力，然后就拼命的去推娃，让他们能够去进入最好的大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说。除了大学以外，我们看那个大学之前的教育，在美国这边的话，其实它的，大学其实公立学校并不是主导，私立其实最好的那个学校大部分是私立的。但是呢，在那个大学之前，公立系统，教育系统是起一个主要的作用。但是呢，它有很多的那个私立的那个。初中啊、高中啊，甚至是学前的那些，作为一个补充。这样的话，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不适合公立的学校或者是什么样的，其实你可以去上那些私立的学校。当然的话，这样需要有一定的那个精力和需要有一点那个经济来作为支撑，因为那个私立的学费通常比那个公立会贵一些。但是总的来说，就是说会提供了一个更多的多样性的选择，这样的话使得，家长们可能的压力不是那么大。对，
对，所以其实说起来，美国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的呀，对吧？它不像是那种说北欧的那些国家，你真的就是，对吧？你要追求音乐、追求艺术，随便。你们要996吗？
并不需要996，对，就是因为，不能够996，所以现在都不敢回国了，只能在美国的 IT 公司苟且着。因为毕竟美国的 IT 公司的话，大部分的这个工作强度比起国内来还是要好很多。就可能像 Facebook 或者 Amazon 这种，就是属于比较压力很大的。像 Amazon 是出了名的血汗工厂，但是跟国内的那个公司的工作强度，我觉得还是完全没有办法比。
对，其实我最近也有看到，就是说美国那个新那个自由主义嘛，就是其实他所崇尚的是不养懒汉的那个社会，就是说你疫情爆发之后，然后好多家庭都是月光族嘛。就是，实际上就是说，他的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安全网，他跟欧洲的福利国家不一样，他崇尚小政府嘛，然后最后他会导致就是一旦这个疫情爆发之后，要做居家隔离这个，要下这个居家令，真的是很困难，因为你看像好多欧洲国家，包括加拿大，在下居家令的时候，他都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希望你去工作，然后你的事情，然后政府会帮助你度过这个难关嘛，正当时那个小土豆说的那番话还是很感人的，然后那个，但是在美国好像因为他真的做不到，因为政府他没有那么多税收，就是因为他是小政府嘛，他没有那么多税收，还是各种条件去照顾这些弱势群体，因为他一开始他整个社会所崇尚的那个文化就是
自己顾自己。
这种
对，
自己顾自己，出了什么事儿都是你自己对自己负责，
对，
但实际上你像你的那个医疗和住房这种东西，它是很容易形成一个垄断经济的寡头经济或者什么的，就是实际上你所付出的劳动和它的价值，它可以远远比你付出的劳动高，然后你的劳动价值就被榨干了嘛，然后导致你还是永远的月光族。我
对。
不知道实际上在美国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来请听一下大卫帮我们介绍介绍。
对，美国的这，美国整体上来说，就是说我可能 不会倾向于用"榨干"这样一个词了，就是，但确实，美国这几年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或者是不太好的一个趋势，就是说整个中产阶级的收入实际上是被压缩了的。就美国整体这几年经济蓬勃发展，就过去10年，从上一次经济的危机，房地产导致的以来的话，这过去10年股市是一路猛涨，一路牛市。但是呢，可能很大部分这一部分钱实际上是进入了那些大公司和大财团的腰包。美国的那个整体的这个经济发展情况非常好，但是呢，实际上中产阶级的那个收入相对来说，实际上是我觉得是降低了的。大部分的钱是进入了那些最富有的那些人的口袋里面，就是首富们或者是超级富豪们，他们越来越富，但是整个中产呢，相对来说可以支配的那个家庭收入相对逐年降低，这样的话就是导致了那个美国家庭，实际上能够用于这些特别是应对这种紧急情况的话，它的那个开支可能是比较少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美国人普遍，还是对于过去的这几年的那个整体经济繁荣的话，可能给他们的一种充分的信心，或者是一种假象，就觉得说这个牛市是不是可以一直延续下去，整个这个经济的大好形势可以继续下去。这样的话，他们对于这种危险、防范危机的这种意识的话，其实不
没
那么
有那
强。
种，
所以一旦当这种黑天鹅事件
没
发
有危
生，
机意识，
并
确
且
实
遇
是。
到以这种突然和大面积的情况发生的时候的话，很多家庭可能没有充分的准备。
所以说，像华人群体，即使到了美国，也会有这种那个什么，晴天怕下雨的这种心态，所以都会有很高的储蓄率，所以这种情况下，对华人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少的吧。
对的。据我观察，就是我们周围的这些华人的社区和华人的家庭的话，在这一次影响里面，相对来说影响可能确实是比较小的。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就是说我们周围大部分的都是，IT 工作的那些家庭，所以呢，他们这一次，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非常幸运能够工作在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比如说你是 IT 公司程序员或什么的，你可以work from home，对吧？不用去上班，在家里面工作就可以了，就只需要一个电脑或什么的。但是呢，与此同时，有许多那些essential social work，比如说送货的呀，或者是那个基础建设的呀，电力、公交车司机这些，他们必须要上班，所以确实他们在这次疫情中会非常的辛苦。第二个呢，就是说，华人几千年来，我们的那个整个历史延续下来，特别是在过去的这一两百年，吃了非常多的苦头，所以呢，对于这种，生存意识、危机意识、危机感非常的强，就是像你说的晴天怕下雨
是
或者什
的，
么的，就平时可能在储蓄啊，或者是在这方面的，会做很多的准备，所以这一次的话，可能整体来说冲击是比较小的。
昨天听 Little Fish 讲那个，对吧？那个社区的人要来给他搞一把
就
电
是，
子锁，对吧？然后就是要
对，
监督他们那个一家人的行程，哇！然后当时就一下子就觉得，就是这个事情一下子变得无比
有
真，
点过火了
对，
呢。
而觉得无比真实嘛。就是之前的话，可能你就是大概想一想，就说啊，那肯定要隔离啊，那不隔离，那你控制不了这个疫情啊。但是当这个事情发生到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很过分的。我就想起来，觉得是吧？很有可能你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
对。
生，对吧？如果说你给了这个别人这么大的权利，对你的这个自由进行管控。那你真的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吗？就是特别有这种不安全
对，
感。
就是比如说刚开始那个说，这边中国这边控制下来之后，不是有好多那个从国外返回的嘛？那时候北京作为一个主要的入境口岸的话，就是防止那个就是境外输入是挺严重的。那时候好多时候网上就有呼声，就是说从那个境外回来的要隔离啊什么，不管你是有病还是没病，发烧还是不发烧都要隔离。其实那个时候，大家对于这种消息，那时候也是比较怕，也没有觉得有特别的不妥，或者是对人的人身限制有多严重啊。直到现在，反正你是外地到北京的，你也得隔离啊。那时候想想啊，好像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觉得啊，也没什么不妥啊，就是大家隔离嘛，反正之前不是也是建议大家不要外出的时候，其实我们除了去超市采购也都没有出门嘛。然后直到现在搞到这个说那个家人回来你要陪全家陪同隔离，之前说是可以单间隔离，就是说我们主卧里边有卫生间的话，只要他们保证不出那个房间的话，我们两个人是不用隔离的。但是后来又说那是临时工作的不算，你们必须得那个全家隔离啊。然后我们就哎好吧，然后直到后来又说是全家隔离需要在我们的大门上装一把电子锁，就觉得这个象征意义就非常强烈了。就是，但是到现在为止，他就第一天嘛，可能是周末还没来得及，还现在没有给我们装上。然后，但是你想到这个事情，就会觉得，哦，我老公今天已经出去好几次确认有没有装上，就是过一会儿啊去看一下啊，给我们装上没有？就，
对呀，对呀，现在就是不是前几天那个乔娜转的一篇文章嘛，那个李厚辰的
对，
写的，就是
健
关于那
康
个
码，
绿码的嘛，就说对，就是我们那个健康码，那个大 V 可能不知道，像我们这边反正每个人都要有个，尤其是湖北的这个居民对吧？就是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健康码，如果你的码是红色的，那他是怎么判断红和绿啊？其实我都不太知道。
你知道我看到一个例子嘛？比如说杭州，它不是那个大数据就做得蛮厉害，它就是最早推出健康码的嘛。就是它已经把你数据关联到什么程度？就有个人他早上的时候是绿的，然后他骑了一个共享单车，然后下午下班的时候他的码变成了红的，因为他是在上一个其他共享单车那个人被确诊了，然后他就
天
被定了绿街
呐！天
了。
呐！
他那天的那个文章里面就是写说，有可能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我们其实有可能一辈子都会跟这个健康码绑在一起的，就是它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常态的事情存在。
很有可能，就是其他国家未来也会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因为你为了控制这个疫情，你就必须要隔离，对吧？你这个就是确实就是在人权和人的生命权，对吧？之间的一个抉择，所以可能很多国家都会步这个后尘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它主要的大意就是这个，但是反正最近真的是不敢
我觉
讲
得
什么。
其实从跟中国大陆反一面来看，就是其实像隔离，中国大陆隔离得很严格嘛。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让大家比较，就是民众至少是在普通民众看来，其实是比较放心的一个事情。就是比如说，至少我妈在跟我对谈的时候，她就会觉得说，哎，你们台湾怎么就是居家隔离，好像就是随随便便的，就是让你自己回家居家隔离就好了，也没有人在管，就经常都会报，时不时的报纸上就会报出来，就是突然查到一个本来该居家管理的人在外面走，或者是聚会吃饭，然后就是很不自觉。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两个很极端的事情对比起来看的话，其实你很难去抉择说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才是真正最有效或者是最好的方法。
对呀，就是你。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国民素质嘛，就是你如果说是那个让你居家隔离，然后你能够很自觉的话，然后他也就不需要采取那么多
可是
强制措施，让你心里那么难受的强制措
可
施。
是我觉得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做得到说，人民群众真的你让他居家隔离，就是每一个人真的就很乖的在家自主隔离。
对
我觉
呀，
得不可能。
那你觉得在美国你会觉得很自由吗？
对，因为怎么说呢？就说美国人可能会觉得这个自由或者什么东西，这是他基本人权的一部分。对，这一部分应该是不能够让渡的。所以，对，因为整个美国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其中自由、民主、追求幸福的权利。对吧？这个捍卫私有财产权利，这些都是它的基本的共同理念的一部分。然后其中对自由又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包括我们曾经提到的，就是说美国人拥枪或什么的，他觉得他就是他基本权利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其实因为最近几年枪击案频发，已经多次尝试就是说推进或者说在禁枪方面做得更严格一点，但是每一次都会被那个顶回去，就这个很难 很难去把这个做到更严格一点，是因为觉得就是说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基本权利之一，对吧？就如果一旦有一天政府如果腐败掉了或者变坏了，他们这是他们捍卫他们最后基本的权利和捍卫自由的唯一的武器，所以呢，我觉得这是美国基本理念的一部分，是
就是我也是今天而昨天看的那个哦对，今天看了一篇嘛，就是讲那个是卫报上面的，就讲纽约的情况。然后纽约不是现在特别特别严重吗？对，然后他就讲的就是说这个纽约的疫情就揭示了这个就美国的现在的社会这么怎么个那个阶层的分裂嘛，就是说那个其实现在很多那个生病的都是黑人和拉丁裔。啊，然后你会看到街上走的，在纽约的话，街上走的，因为他们就是 essential workers，他们也都是基本上黑人和拉丁裔嘛，所以就感觉还是非常的非常的危险。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一个社会撕裂到这种地步的话，其实也会有一些什么动荡产生嘛，对不对？就包括那个最近不是很多地方都出现美国的那种去购枪的嘛，对吧？你们那边有吗？有排队去买枪的吗？
有的，对，有，但是，实际上现在想买基本上都买不到了。至于说就说社会撕裂或者什么的话，我觉得阶层划分或者贫富的这个差距，这个问题长久以来一直是存在的，但是并没有说在这一次疫情中体现的特别的突出。
对的，我觉得包括那个，就是西方的那些媒体嘛，他们其实就立场也比较鲜明嘛。对，就是像卫报啊，或者说这些，其实也是比较，这叫左还是右啊？反正就是肯定比较自由主义一点的，就是不会像比如说 Fox News 这种，可能就是也很割裂的，对吧？就是他们的这种立场，他可
好
能
像是自由就是偏右，平等比较偏左。
对，那就可能，
自由和平等是不是一样的？就是你自由之后，你
平
就
等
没法
的，
平等了，你平等是不 自由的。
对，美国这边
对，那追求社会平等，对对
可能
对，
的话，就是左派，更多是提倡自
对
由
对
或
保守
者
的，对
民
对
主
对，
一点。就是那种博爱的啊，像以前那个希拉里或者奥巴马他们在的那个时候，自由的灯塔呀，或者说那个
对。
时候，他们会追求那个一点。而右派呢，偏右的一点呢，可能就像特朗普这种，就是说美国优先，保守，
对，
他主要关注
是，
的是说只要把美
是
国
的，
弄
是
好就
的。
行了，其他人怎么
现
样
在
跟我们
也，
不相关。
民主党也还是应该是这样的吧，就也是相对来说嘛，因为那个共和党肯定是保守的嘛，民主党应该来说就是确实就会社会主义一点嘛。
对，民主党，它的整体的那个大方向是这样的，但是民主党里面其实也分了，就是说，比较左和特别左的那种，像 Sanders 这种，可能就属于民主党里面的社会主义分子，对，
是
但
是
实际
是，
上呢，就是说，可能民主党的主流的那些大佬啊，可能其实也不是太喜欢这种特别特别偏左、极左的。
对的，就他们美国那边的话，如果是从政治立场的话，他们就会很害怕自己跟那个什么社会主义的或者共产主义的挂上一点点边嘛，对吧？就是很害怕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想到这个大的背景的话，就会觉得，就是尤其是在中国，如果是想要去在美国。不管是工作，对吧，还是长期的这个居住的话，其实就会感觉这个最近几年的话会更加的艰难了，对吧？这个各方面的约束，各方面的这种不利的条件更多。
是的，因为美国这几年，特朗普上台以后的话，整体的，就是说，整个都是美国优先，然后，再加上这一次疫情的影响，其实中美脱钩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对于这个事，我觉得在今后的几年的话，这个趋势应该可能会继续延续下去。不会变得越来越好，可能只能变得越来越差。而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其实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是不太好的。而对于像我们在海外工作的这些华人来说，其实也是非常不利的一个局面。
哦，你们之前说那个死枪，我又其实挺好奇一个问题的，就是说
哈
之前你知道我们
哈哈！好，我们先讨论这
那
个
个
问题。
华人像， 对，其实我们这儿至少国内对于枪支这个事情很敏感的，我们也不会有什么机会去训练使用枪支这样。就是我忽然看那个新闻，也是说那个华人群体现在也是自购枪支，就是要那个美国那种文化这种情况下得靠自个儿保护自个儿啊，我就很奇怪，那平时这些你们华人这是有在训练怎么使用枪支吗？就是说到这个时候立马就大家开始排队去购 枪支了。
对，很多人都会就在这个时候想着去购枪。我们这边有一些，比如说华人的枪支爱好者的群，平时呢可能就有那么几个人偶尔的对吧发一下声，但是最近的话，关于购枪啊或者这些讨论非常之热烈。最新的消息反正就是说，那个最近的几个枪支店可能，首先因为疫情的原因，他们也不怎么开门了。但是实际上呢，他很多店的那个比较畅销的那些枪，其实现在都已经买不到了，可能就只有先在网上订，然后去店里面取这种情况。我们家其实 serious 的也其实曾经也想过，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去买一下，但是反正发现已经没有合适的可以购买的。
其实我不是之前你要说那个枪的问题，之前我看那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 stand up，我忘了他的名字了，但是他那一段那个就是相当于是反持枪的吧，就是一段那个段子非常非常经典呀。他就说一般人其实如果你有枪在家里面，就是说你自己误伤自己人误伤自己人的这个几率是远远大于就是如果是你去。对吧？会被别人伤害的，所以就是，其实你买了一把枪在家里面是有极大增加你自己受伤的危险。然后所以说呢，很多人买枪都会要去把它放到一个保险柜里面。然后他就说，好，我们来假想一个场景，然后有一个这种劫匪对吧进来了，然后就稍等一下，我就开我的那个保险箱，然后好像他都还就是演嘛，他在那个台上演，就说啊那个密码是什么来着？就是，然后就特别搞笑，然后他那个很经典的，你们看过那个吗？
是对，如果你真的是要购枪的话，那么，这会去上一些基本的培训课程嘛，就是说至少保证的话，你那个开保险啊、射击啊、基本的射击这些操作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同时呢，实际上，可能这东西也不是那么容易用得到的。买一个在家里面，其实也是作为那个worst case 最坏的情况下的话，以防万一的。
乔娜呢？你觉得如果说是最近的这个疫情有没有？因为其实台湾这边的话，现在也是封锁了嘛，对吧？封岛了吧？
我觉得台湾它其实目前因为状况还不错，它这几天连续这几天大概新增的病例都在个位数，都在5个人以内。然后，而且他这些人非常零星的这些人，大概都是因为从国外参加旅行团回来的人，就是从境外输入的人。他社区感染的案例非常的少，所以就台湾目前的情况来讲，他其实控制的真的是还不错。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让台湾的民众的心理起了一些很微妙的变化，就是他们会觉得他们就是很厉害，加上前几天那个世界卫生组织的那个总干事不是就对，
对
让台
呀、啊，
湾的事，对，然后台湾就已经哦，那个民众大家就已经闹翻了嘛，然后加上媒体，就是你会感觉到那个非常大的变化是非常的很凶猛的，这样子就来了。
对呀、啊，就我们那天才在跟那个，就是跟乔娜聊这个问题嘛，就觉得说，如果是作为大陆的妈妈对吧？如果其实在台湾的话，生活我觉得感觉非常尴尬的一个位置，而且就是像那天我们也聊到那个乔娜的儿子对吧？就其实他的这个身份
这
认
个
同。
身份认同也是
对，
就可能是跟妈妈是完全相反的，那到时候哇，我觉得
对，
很可怕。
我真的觉得，我觉得我自己在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的小孩是真正的之后都在台湾长大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可能会造成最坏的结果，可能就是造成家庭的分裂啦，就是你可能会完全割裂。因为你们两个之间很有可能会达不成一种认同， 我觉得那种关系可能就会很像香港在去年的时候有很多的年轻人跟自己的父母造成的那种对立跟对抗，
对对对，
我觉得很有可能最后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所以我跟我老公，就是我老公其实也一直在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离开台湾去别的地方，然后现在我们就是一直在想说到底什么地方是对的。但是后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你不管去到哪里都会遇到身份认同这个问题，就是在你的下一代一定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只是说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是真的非常的尴尬，
就是很绿的这种政治的这种意思。
台南的确是很传统的绿营的所在地，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生活在这里，我其实是没有太大感觉说他们对大陆人有多排斥的那种心理的状况，至少是我到现在第六年其实是真的没有遇到过。就是即使是我去医院啊，去生小孩啦，然后去政府办什么事啊，然后送我儿子去可能去参加那个什么幼儿美语的课程，遇到老师啊什么之类的，我其实从来没有觉得说他们对大陆是有什么特别的偏见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两岸关系真的太尴尬了，非常的尴尬，就是你几乎
是
真的没有办法让一个很小的小孩子去理解说两岸到底是为什么造成了这样子的状况，然后将来会走到什么样的地方去。
我觉得如果说大 V 在那个美国是少数族裔的话，像你们那种两岸家庭可能在台湾就是属于比少数族裔还少数的
30万吧，
就是那种特别小的一个群体了，
30万。但是我就觉得说其实真的是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小孩的话，我根本不 care 什么身份认同，你不认同我就算了，我也不想认同你，就是这样子的。对，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当你有下一代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就变得非常的纠结和麻烦的一件事。
不知道大 V 在美国会不会也有跟我一样这样，就是很纠结的身份认同的，因为我们毕竟是作为父母，其实作为我们个人真的对于身份认同这件事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对于我们作为父母这个角色，对于下一代他毕竟是要去融入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然后跟我们之间也会有冲突，不知道大 V 可以分享一下。
首先我觉得呢对我自己来说，这个身份认同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我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是从国籍上以及从那个文化认同上面都自己都是一个中国人。因为出国的话那个时候都已经快30岁了，所以的话其实过去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全部都是那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个教育，所以从那个文化的认同啊内核啊这上面就已经完全塑造成型了。所以你要说出国以后的话会接受新的一些观念一些想法，但是在最基础的这一块对于自己文化认同上呢已经没有办法再改变了，也不想改变。
对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块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的话，其实也跟美国这个国家的这种特点有关。就比如说你像中国这个国家有评论说，就是说有一种说法叫做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一个文明，它实际上是一个文明，对吧？华夏文明，或者说它整个一套的话是对于这种我们的那种华夏的文化共同的一些价值观念，它是它的那个是我们的文化的内核。但是呢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移民国家，它是由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各种宗教信仰啊，或者是各种民族各种国家的人构成的。那么美国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它有一些共同的核心的价值观念，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认同，对于幸福的追求，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对吧？所有的这些东西就由那个最开始的那些建国的国父们，对吧，他们那个定义了这些美国的基本理念。那么只要你认同这些基本的共同的理念的话，其实你自己背后的那些民族，你的文化，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其实这个关系不大。所以实际上是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面 我想把它比喻成，就是说像是一个公司一样的，就美国这个公司它有一些共同的规章制度，只要你认同这个规章制度，你就可以到这个公司来啊工作。你可以工作得很好，对吧？你可以在公司里面扮演不同的那个角色。那么你回到家里面去以后，你是在家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你还是什么样的角色？就是说，像我们华人在这一边，对吧？那个还有从来自其他地方来的，比如说穆斯林，比如说黑人，还有各种各样地方的人，他们都其实会信仰自己的，还有犹太人，对，信仰自己的文化，然后过自己的节日，然后呢，但并不妨碍他们认同，比如说像美国的一些价值观念，然后并且在这个地方工作和生活，所以这样的一种我觉得特点呢，就是说。对于，像我们中国过来的华人在这边来说的话，提供了一些方便，你不需要一定要从本质上去认同这个，美国所谓的那个主流文化，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像那个盎格鲁撒克逊，对吧？SWAT 那边那种白人那种，我们所标榜的主流文化，对吧？你可以保留你自己的文化，同时呢，你也可以在这边工作得很好。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是要想进一步的从自己的这个文化圈里面脱离出来，对吧？然后进入到美国的这个价值体系，然后再反过来，真正的像进入那个白人为主体的那个文化的时候的话，他那个时候会遇到一些文化上的障碍或者是身份认同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没有这样的想法和那个motivation 去做这个事情，对吧？可能是因为年纪比较大，比较懒的。另外一方面呢，我对我自己的儿子或者说孩子，他们以后长大了的话，其实我相反对他们我会有一些担忧，因为他们长大的话，虽然我们尽量在那个家庭里面会给他们创造一些中文的环境，对吧？说普通话，然后背一些唐诗啊，或者是，但是始终他们是脱离了，就是说我们当年在国内受的那个受环境、受教育的那样的一个一个语境和那样的一个环境，他们不可能受到那样教育，他们以后更多的是受这边的教育。但是同时呢，我又非常担忧他们并不能够就是说融入所谓的美国那个主流的文化去，所以到时候的话，对于他们的身份认同，我觉得真的那个时候会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我觉得呢，但是我自己本人的观点，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坚持，不要，放弃对中国文化的这个培养和灌输。我知道有很一些家庭里面，可能就是说，为了让孩子更好的融入美国的文化，可能比如说在家里面都直接跟他说英语啊或者什么的。我个人认为这样，并不一定很好，因为。美国文化作为一个移民文化的国家，其实更多的时候的话，单单你能够融入所谓的主流文化固然很好，但是如果不能够融入的话，其实更多的时候这个社会倡导的是一个自信的表达。如果你能够坚持自己的文化，并且发出自己的声音，那样的话，比起来，比你主动的去谋求融入别人的文化，但是学一个四不像，我觉得。其实前者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好一点。
真的，大 V 这一点真的说得太好了，就是真的不如，就是与其你要去真的去融入一个完全格格不入的文化，还不如，从自己的那个价值观出发，去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才会比较有价值。
哎，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台湾的同事告诉我说，就。像台湾老一辈的人里面的话，其实他们很多还是认同一个中国的，就是他觉得更多的话是像那个，比如说夫妻两口吵架，或者是兄弟闹掰了，然后但总体上还是认同一个中国。但是呢，像现在的台湾的年轻人哈，我的同事年纪比较大了，他说他回去看到他们现在就完全没有这样就一个中国概念，他就认为那个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我很好奇，就是说如果他们不认同像我们这样的，就是他们是仅仅是在国家层面上不认同呢，还是说他从整个根本的中国文化的那个内核，他就不认为自己是 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了。他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在文化归属上面是属于什么样的呢？对，我很好奇。
这个绝对是事实，就是台湾的年轻人真的就是不想跟中国，包含中国的5000年的文化有任何的瓜葛。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他新的这一代人，其实他们这一代人也只是希望台湾好，就是因为他们认同的民主跟自由的价值跟我们在中国大陆就是受教育长大的，比如说一些集体的观念啊，一些很传统的，就是国与民之间的观念，那一种关系的观念，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产生这样子的认同，所以会产生一些割裂的想法。但是就从我的角度上，就是我是一个中国大陆的人，从我的角度上来想，来去看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很遗憾。
所以说，这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很难的。就是当你从小被教育成一个样子，忽然有一天又要让你去接受一个跟你从小受的教育不一样的世界，这个我觉得就特别难。
是啊，所以这么说起来的话，其实就是之前一直像美国也非常强调的，或者说西方的那种，教育理念比较强调的 critical thinking 啊，这个其实好像也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存在，对吧？就是近些年的感觉，这种民粹的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强烈啊，就整个的那个全球都有这种民粹的文化抬头的那种感觉。
那比如说像美国，它是很崇尚那个批判性思考的嘛？那我不知道那个对于那个美国的普通民众，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是不是像他教育所宣传出来的，能培养出那么好的效果？
对啊，大 V，你觉得呢？我是觉得就没有吧。
我觉得就说，在一个社会里面，可能就这种批判性或者理性思维的人，大部分还是少数，对吧？大部分可能接触到的，第一个受，平时接触到大部分的这种信息的影响，如果主流媒体啊，或者是那个网络上啊，如果它整体的声音都是，现在整体的趋势都是中美对抗啊，或者是脱钩啊，对吧？或者是疫情中指责中国呀，或者这种啊，那它多多少少是会受这方面的一些影响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需要考虑的，就是实际上呢，可能像这样的一个声音，它，或者说有这样一部分思考的人的话，每个人的想法可能在长时间的范围来看，拥有不同想法的人大概占的比例可能是差不多的，但是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像在目前的这个疫情环境下面，有一些声音它就会被放大了，而像比如说像你们这样的理性知性的声音，这个时候就会显得非常的微弱。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从媒体或者是从网络上一看，我觉得哦，所有的都是这种，都反对的声音、骂的声音或者什么的，但实际上可能那部分人，虽然会受最近的一些影响，但实际上可能还是只是代表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的人声音。但是呢，只是在这种群体的情况下的话，这种非理性的声音被放大，并且被鼓动，然后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对的，对的，就是最近我也是看了几篇文章，都是有一些那种学者就是在说，可能这个全球化的这种整个的就是要往回走嘛。
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全球化来讲，对美国来讲，它的跨国公司其实是受到很大的好处的嘛。因为它可以在全世界去整合对它最有利的最低价的资源。它一旦全部回流美国之后，其实为啥他这么干？就特朗普这么干，然后还受到那么高的支持，就是底层的有那些民众还是需要工作的。你不能所有人去搞金融、搞服务、制造业，虽然苦，但现在已经到了失业没活可干的时候，不能挑挑拣拣。所以说，我觉得他可能回流之后，虽然成本会增高，但是还是有很多那个基层的人会拥护这个事情的。
对，利全球化，然后美国把海外的那些工厂或者是 公司全部都搬回美国本土。这样的话，其实对美国普通的民众，它会造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的影响。从一个方面来看，可能会增加国内的就业机会。这样的话，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实现他所认为的给中产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然后把制造业带回美国，然后增加就业啊，一系列的这些是可以直接可见的看到的立刻的好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的话，不可避免的会增加这个这些工厂的成本，从而呢，最后所有的这些成本会被分摊到消费者的身上，所以从消费者的购买力上来说的话，到时候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两个影响，一方面可能是一个可能是更直接的、更快速的、更明显的；另外一方面呢，更像是温水煮青蛙，是长期的，所以不那么直接。所以更多的就看这两个怎么样去权衡和取舍，怎么样去做那个 trade off 了。
他就是，我觉得大卫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你看哪一方面的选择而已，因为你这个解决就
对。
业这个问题，它是直接就，解决了这就业的问题。但如果是消费品价格增高的话，相当于是全民来买单嘛，然后一起往下降级嘛，就相当于你就是中产，然后削弱一点去补贴了那些原来没有工作的人呗。然后，因为他们有了工作嘛，他们也可以就哪怕贵一点，总比没钱去买好呀。
对，就是，其实就是那个美国工厂里边，对吧？他们也有探讨的那些矛盾嘛，那些问题。哎，对对，那其实我还想知道，就是那个杨安泽他不是退出了那个初选嘛？就你们有去支持他吗？
首先就是，我们是那个绿卡，不是公民，所以没有投票权。对，不能够投票。杨安泽呢，就是他还是在美国，我觉得，这一次绝对对华人的形象是一个正面的促进作用，因为就是他的施政理念啊，或者是第一次真正的有一个就是说华人身份的人出来，我觉得就而且确实他还拉到了相当的一批的那个支持者，不仅仅是在华人圈子里面，其实在其他的族裔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支持者，但这跟他的那个施政理念和他的那个竞选方针是密切相关的。实际上他的那个整个观念呢，实际有点相当于就是说资源再分配，他会去把那个他其实是看到了就是最近这几年钱都进了这些大公司的腰包，而中产的那个收入，事实上缩水这么一个问题。至于说他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就是说向大公司更多的征税，然后来补贴这些其他的普通人，每个月发1000美元，这种方法是不是真正的可行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值得商讨。当然，就说美国的华人是不是支持他？我觉得这个情况的话，我相信有很多华人还是很支持他的。但是呢，是不是所有的华人都无条件的支持他？我觉得这个可能不一定。在美国的话，更多的就是说你支持一个领导人与否的话，不仅是看他的那个主意，更重要的可能是看他的那个竞选的理念和他所倡导的那些最关键的一些他的基本的想法，是不是跟你所认同的这些价值理念相符合？这一点可能有一个例外，可能是奥巴马竞选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是80%左右的那个African America 都支持那个奥巴马，我觉得不知道在那个华裔里面支持杨安泽的这个比例有没有那么高。杨安泽的话，其实虽然说他这一次竞选对于整个华人的那个影响，影响是一个正面的推动作用，但是实事求是的说，就说华人现在要想竞选上美国总统，确实这个还是真的还是太难了，太难了。我觉得就是说，他以一匹黑马的那个姿态出现，但是事实上从来真的没有造成那种真正可以就是竞选总统的那样的竞争力。美国的主流的那些我觉得就是说，事实上也没有真正的把他作为一个serious 的美国总统的候选人。我觉得如果真正的要出现一个就是华裔背景的这个总统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而且特别是在现在整个中美脱钩，从合作 逐步的走向这种对抗的大局面的情况下的话，可能美国对于有这种中国背景的竞选人，其实从内心深处他是有那种还是不太信任和有防范意识的，所以这个难度对于华人来说，比黑人或者其他族裔，我觉得难度要大很多。
对，那个华人在加拿大的那个政治上的表现就要比在美国要好得多。
好像加拿大就是会对那种多元宽容这个文化更加的比美国要好很多吧。
加拿大那边就是包括很几个很影响力很大的市，它的都是华人参政率已经很高了，所以说它整个华人在加拿大那边应该是参政的积极性各方面对比美国要强很多，所以受到华人的重视也比较多，加上它整个移民过去的它的
华人非常多，
加拿大的占比要比那个美国华人的那个占比要高一些嘛，所以说它那个整个集体意愿会比较强一点。
嗯，
其实说到那个，那个满满特别推崇那个杨安泽的那个，
因为我跟你说，我看了他的那个那些什么很多的视频啊，真的，我觉得你们只要看到视频，一定会被他圈粉的，就是他思路好清楚啊，而且他就是永远都就是总是那么就是又温和，然后又有理有据的跟你讲，然后又有幽默感的，我觉得很难得有一个华裔的候选人是这种风格。
对啊，最近他也有调侃嘛，因为现在美国因为疫情的原因也开始每人要发2000美元嘛，然后就说杨安泽的梦想实现了。其实那个政府每人发2000美元之后，大家也没有去从事艺术啊各方面的事情。
现在是情况不一样。
对啊，但如果你真是一个从事艺术的人，你是有创造力的人，你居家隔离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嘛。你像那个莎士比亚那个因为瘟疫然后被隔离的时候就写了好多著名的呀，是这样。
其实人家就说嘛，就是说你在瘟疫的这个期间怎么过日子，你这一辈子都会怎么过日子。就是你在这样子一个非常不常态的情况下，你都没有办法去破釜沉舟或者是去做一些什么改变或者决定的话，代表说当生活恢复正常，不管你有多伟大的梦想，你可能都没有办法。
好有道理哦。所以我们还是有一点勇气的嘛。我们还是因为疫情期间做了一些事情。
对对对对，我们还做了很多事。
大 B 做了什么事情吗？灵魂拷问。
好像没有，这么一说我是不是得赶紧去找一些事情来做，要不然感觉整个人生都没有希望了。
好的好的，今天也聊挺久的了。然后就是特别感谢大 V 这个一大早的起来，
对，
非常非常有这个科学家的作风。
对对，
是不是？哇，讲起话来
就是绝对是那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